如果你在网上查找如何华丽登场的建议，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主意。他们建议选择能吸引所有人注意的合适服装。他们说要晚点到场，但不要太晚。而且他们还说，如果你真的想要隆重登场，那你就应该以时尚的方式到达。他们建议坐像兰博基尼那样的炫酷跑车、豪华轿车，或者如果你负担得起，甚至可以坐直升机来。如果你曾经坐直升机华丽登场，请举手。但是在这些令人难忘的出场方式清单中，有一种交通方式却没能找到。他们从来没有推荐过那样的到达方式。他们从来没有说过，如果你想要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登场，那就骑着驴出现吧。他们从未提到过骑驴进入。而每年在这一天，我们都会记得有个人是骑着驴进城的。2000年后，我们依然在谈论这个登场。如果你有一本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撒加利亚书第九章。对于那些手头有纸质圣经的人，找到之后能举下手吗？让我们看看谁能最快找到。关于撒加利亚书的讲道其实并不多。我们为了庆祝复活节，暂停了以弗所书的研读，不过很快就会继续。所以现在让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第九章。先让我为你介绍一些背景。先知撒加利亚的服事是在以色列经历巴比伦被掳之后。被掳归回后，他们回来重建那些被毁坏的地方，特别是圣殿。最初人们非常热情，但20年后，他们变得灰心丧气。他们虽然为圣殿奠定了根基，但后来遭遇反对，工程就停了下来。撒加利亚书的前八章包含了神赐给先知的意象，这些意象是为鼓励百姓知道主与他们同在，并且神必会完成所开始的工作。在第三章，耶和华的使者提到将有一位大卫王朝中的之子要来。你看，以色列被掳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糟糕的领导，绝大多数国王都不好，历代有一长串的坏王。神曾应许大卫，通过大卫会有一个永远的国度，但当你读历代志上下或列王记上下时，你会发现大多数记载的都是坏王。所以在讲完异象和重建圣殿之后，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的话题发生了变化。在本章开头，我们读到神对那些敌对以色列的周边列国将要施行审判。然后从第九节开始，我们读到有一位新王将要来到这个国家。九章九节说，西安的民呢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呢，应当欢呼，看呢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地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。正如我所说，当时神的百姓满怀失望与灰心，他们曾经被掳，回归后重建工作的进展也比预期的慢，他们厌倦了坏国王，那些不断让他们失望，把他们带离神的领袖。但撒加利亚却宣告，他们的哀哭将变为跳舞，他们的失望将变为欢喜，他们的抱怨将变为赞美的呼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将要来临的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王。这位王不是腐败的，这位王不是邪恶的，这位王不是有罪的，不，这位王是公义的，这位王是善良的，这位王带来拯救，他来是要拯救百姓，而不是让百姓迷失。他并不骄傲，正如我们所读到的，相反，他是谦卑的。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谦卑的呢？看他的出行方式。他不是开着兰博基尼，坐着豪华轿车，甚至不是乘直升机而来。他是骑着驴进来的。为什么是驴呢？第十节写道， 我要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，征战的弓也必断绝。他必向列国讲和平，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。驴是刻意的选择。第十节说，这位王不是骑战马。那时，如果国王骑着战马进入，意味着将要有战斗，意味着将要有战争。但第十节说，不再有战车，不再有战马，征战的弓也必断绝。这位王不是骑着战马来带来战争的。不，这位王是骑着驴而来的。驴是和平的象征。正如第十节所说，这位王要向列国讲和平，他的权柄必延伸到地极。对于当时那些灰心失望的人民来说，这是何等希望的话语。我相信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，这有些难以置信。他们知道历史基本上一直是一个接一个的坏王，战争与流血一直不断，哭泣远多于欢喜。而现在撒加利亚却在讲论一位公义谦卑的王，这位王带着和平而来，要拯救百姓。撒加利亚说的是一位不会令人失望的王，一位不会让他们再次绝望的王。也许你能体会当时以色列百姓的感受。当你回顾自己的人生，你看到许多动荡和失望，人们让你失望，领导让你失望，你所期待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发生，就像当年圣殿重建的缓慢一样。当你回顾过去，欢喜的时刻并不多，反而哭泣远多于欢喜。你的生活中有许多不确定性，你曾把信心寄托在其他你认为能拯救你的事物上，你以为某段关系能拯救你，但最终只是让你失望。你以为金钱或成功能拯救你，但无论多少都不够。你以为逃避会帮助你，但结果只让情况变得更糟。你非常熟悉以色列当时所处的那种令人灰心的光景。你曾呼喊，谁会来拯救我？谁会来帮助我？我厌倦了战车和战马，我只想要和平。让我们跳到马太福音第21章。我想大多数人会更容易找到这卷圣经。从撒加利亚书第9章到马太福音21章，已经过去了大约500年，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。有了许多的等待，但真正的王即将登场。一，他们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橄榄山附近的伯法奇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。二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，立刻会看见一匹拴着的驴，和驴驹同在一处，把他们解开，牵到我这里来。三，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说，主要用他们。那人会立刻让你们牵来。耶稣一再对门徒说，他们需要去耶路撒冷，他不断地向他们解释，在那里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，但直到一切都应验后，他们才完全明白这其中的意义。第一节说，他们还没有进入耶路撒冷，而是在伯法奇，位于橄榄山上，离耶路撒冷大约1-2公里。这座山约有800米高，所以耶稣和他的门徒可以从那里俯视圣殿。上周日晚上，举办了津巴布韦音乐会，这是一个精彩的时刻。他们唱的第一首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：预备好了吗？要去耶路撒冷了吗？那天在橄榄山上俯瞰着这座城市，耶稣已经准备好了，他知道在下面等待着他什么。但正如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的，门徒们还没有为即将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做好准备。他们完全不知道那一周会发生什么。但耶稣差派其中两个门徒去附近的一个村庄，把一头驴和一头驴驹带回来。 如果有人问起，他们就说，主，这里耶稣称自己为主，需要他们，那人就会让他们把牲畜带走。第四节，这一切的发生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。第五节，要对西安的居民说，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的，又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驹，一头驼鹿之兽。马太一开始引用以赛亚书62章11节，提到西安的居民，这也是指耶路撒冷的另一种说法。然后他引用了撒加利亚书9章9节，我们之前已经读过，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是温柔又公义的，骑着驴进来。耶稣并不是因为疲惫，不再能走路，才要了那头驴和驴驹。不，他要这些动物，是因为他即将公开宣称，他确实是犹太人的王。我今天早上的第一个重点是，一，耶稣应验了预言。当耶稣吩咐门徒去牵那头驴来时，他就是在宣告撒加利亚书和以赛亚书中的预言得以应验。我们在周三晚上的查经班已经学习过这点。当你回顾旧约时，可以看到经文如何指向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。还记得复活后，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，耶稣与两个门徒一起查经，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把经上所有指着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律法指向耶稣，先知指向耶稣，而耶稣正进入耶路撒冷说，看哪，我在这里。对那些当时了解圣经的人来说，对那些认识撒加利亚的人来说，耶稣骑驴而来，比如果他是坐着兰博基尼、豪华轿车或者直升机前来，更有力、更惊人、更引人注目。因为这是一个宣告，这是在说，撒加利亚500年前所预言的那位公义的王，我就是他，我来了。我喜欢看职业篮球，最近当有人完成了一次精彩的进攻，通常是扣篮或远投时，他们会指着自己的胸口说，我就是那个人。这是一种宣称，我是那一个，我是被拣选的那一个，没有别人，我就是那个人。耶稣不需要大声喊叫，耶稣不需要指着自己的胸口，耶稣所需要做的只是让门徒为他牵来一头驴而已。这就是一个宣告，宣告耶稣成全了他之前所有的预言。耶稣是在说，那位来拯救世人、带来和平的公义之王，我就是他。第六节，门徒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行。第七节，他们牵来了驴和驴驹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去了。门徒照着耶稣的吩咐去把那些动物牵来了，耶稣就骑在上面。有时候，君王确实会在驴上进入自己的城市，但那只发生在和平时期。驴是一种和平的象征。许多在场的人群很可能都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并期望他能使以色列恢复往日的荣耀。要记得，那时正是罗马帝国时期，虽然以色列名义上还是自己的国家，但实际上是在帝国统治之下。在人群中，有一些人也许认为耶稣会成为他们的政治弥赛亚，一位能够推翻罗马帝国的君王，一位能战胜敌人、赢得战争的君王，一位能为他们带来自由的君王。然而，耶稣却骑着一头驴进入城中，这是一种和平的象征，仿佛在说，我不是你们的政治弥赛亚，我是和平之君。耶稣来，不是为了政治上的自由，而是为了属灵的自由。他来是要释放人们脱离罪的捆绑，使人们能够通过他获得永恒的生命。今天早上我要讲的第二点是，二， 耶稣成全了你心中最深的渴望。作为人，我们渴望和平，最重要的是，不论你是否意识到，我们渴望与神和好。罪不仅让我们与神隔绝，而且最终没有平安。罪或许在当下令人觉得快乐，但住在罪中却是痛苦的，没有平安，那里充满了混乱、争斗、不安和挣扎。现在，请你想象一下，一个心里充满着一切罪恶、征战、无休止、没有喜乐、仇恨、嫉妒，所有那些糟糕的东西，再想象耶稣骑着驴，想要进入你的心，想要带来平安，平息你生命中的混乱，想要释放你脱离罪的捆绑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是要使你从这一切中得以自由。本周我们将要思考的所有事情，耶稣被自己的一个门徒出卖，被人诬陷，被判死刑，被戏弄和吐唾沫，被鞭打，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一切，耶稣都忍受了，就是为了要释放你。他这样做，是为了使你与神和好。这正是我们内心最渴望的平安。有时候，在这一周里，我们会想要直接跳到复活的喜悦。当然，我们也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而庆祝。但我认为，值得我们慢下来，读一读耶稣走向十字架的历程。因为我相信，当我们看到耶稣所承受痛苦和苦难的深度时，我们会更深刻地明白神对我们丰盛的爱。这不是廉价的恩典，而是付上极大代价的恩典。神的儿子谦卑自己，骑着驴进入自己的城，最终顺服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奇异的爱怎能如此？我的君王竟愿为我而死，奇异的爱，我深信不疑。能尊崇你是我最大的喜乐。大多数群众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，另有人从树上砍下树枝铺在路上。前倒后随的人群都喊着：“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！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何塞那！”我们为什么称之为棕枝主日？因为群众从树上砍下棕榈枝铺在路上。我们从约翰福音知道那是棕榈枝。棕榈枝通常象征美善与得胜。同样，这些群众也可能期盼耶稣成为他们的政治弥赛亚。无论如何，这个场面令人难以置信。你可以想象耶稣骑着驴穿过人群，人们唱着赞美的歌。首先他们喊道：“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。”何塞那这个词最初是求助的呼喊，意思是拯救。但到了这个时候，这个词已经意味着赞美。所以他们是在向大卫的子孙献上赞美。这很重要，因为大卫是以色列的第一位王，神曾应许要通过大卫的后裔建立国度，群众正在承认耶稣是那位应许中的王，是大卫的后裔。群众还说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这同样是引用了旧约中的预言，这是来自诗篇118篇的预言，也提到了即将到来的弥赛亚。再次强调，耶稣成就了所有旧约中的预言。如果你读路加福音中的这个故事，当群众开始这样喊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就生气了。他们认为群众引用这段诗篇是在亵渎神明，他们觉得群众说得太过分了，于是对耶稣说：“责备你的门徒吧。”但是耶稣却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即使他们闭口不言，这些石头也要呼喊出来。”换句话说，这一切是无法阻止的，没人能够让这些人不去称颂道成肉身的神，这是不可抗拒的。群众正在迎接他们的君王，群众喊着：“在至高之处何塞那！” 这与说荣耀归于至高神是一个意思。他们正在敬拜耶稣王。在马太福音的其余部分，我们看到有些人接受耶稣为他们的王，有些人却拒绝他为王，有些人敬拜他，也有人嘲笑他。让我问你们，你是否接受了耶稣为王？毫无疑问，耶稣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。但他是你生命中的王吗？他是你心中的王吗？当你需要在生活中做出重要决定时，你会祷告，寻求他的旨意成就吗？在你生活的方式上，你会聆听并跟随他吗？还是只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？接受耶稣为一位老师是很容易的，你不必成为基督徒，也可以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老师。其他宗教也接受耶稣的一些教导，把耶稣当作老师是很容易的，但接受耶稣为你的王却是另一回事，是要邀请他做你的生命的主，顺服他，遵行他的话。如果他是一个坏国王，这可能会很困难，但我们知道他一点都不是坏国王，他是一位良善的王，他是草牧人，他带领我们到美好的地方，他充满慈爱和怜悯。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他说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他是好牧人，他是世界的光，他是生命的粮，他是良善的王。但是，你是否已经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王呢？你心中的歌声是否是何塞纳归于至高之处呢？如果你已经接受他为王，他是你生命的主，那么你现在生命中是否还存在某些地方，你在尝试自己做王？你是否正试图掌控你生命中的某个处境或问题，而不是把它交托给神？到底谁在掌管？谁在掌控？马太福音21章中的群众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美景。当耶稣进城时，他们把树枝铺在地上。那么今天在你生命中，是否有些什么需要放在你王的面前呢？你心中是否有些地方需要让耶稣进入并医治，需要耶稣来洁净吗？在21章的其余部分，耶稣进入圣殿并加以洁净。圣殿本应该是祷告和敬拜的殿，却变成了买卖的市场。所以耶稣推倒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，把那些在殿里做买卖的人赶出去。圣殿成了本不该成为的样子，于是耶稣将其洁净，他把坏的东西清除出去，为的是让圣殿恢复到应有的状态。而他也想在我们心里做同样的事，好让我们可以更像他，行在他的道路上。看哪，你的王来了，敬拜你的王，侍奉你的王。10-11节，当他进了耶路撒冷，合成都震动，说，这是谁？众人说，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耶稣终于进入了耶路撒冷，城外已经引起了许多骚动，许多喧哗，以至于耶路撒冷全城都震动了。他们问，这是谁？其实，这不是耶稣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，他此前来过很多次。也许有些人确实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我认为，他们问这是谁，其实是在说，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特别？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激动？而群众回答说，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这位王已经来到了，在耶路撒冷之外，他像一位王一样被迎接，但他不是一位带来暴力或战争的王，而是一位和平的王。他来是为要带来上帝与人之间的和平。但当他进入耶路撒冷时，我们知道，最后，他不会被以和平迎接。宗教领袖们开始想方设法阻止耶稣 并且要杀害他。他自己的一个门徒犹大为了一些钱出卖了他。所有这些事件最终导致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但这一切对耶稣来说并不是意外。他曾告诉门徒们这些事情将会发生。他告诉他们他必须去耶路撒冷。但这一切对群众和门徒们来说仍然是个惊讶。那位伟大的弥赛亚发生了什么？他们所期待的政治君王呢？他如今已经死了。他们并不明白弥赛亚这位受膏者同时也是那受苦的仆人。但这一切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个惊讶。今天早上最后一点三，耶稣仍在应验预言。我的第一点是耶稣已经应验了旧约的预言，特别是我们今天所读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的预言。但耶稣也将应验新约中的预言。请和我一起看看约翰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中的意象。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字叫做神之道。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洁白细麻衣跟随他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利剑，可以击杀列国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且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这一次耶稣不是骑着驴，而是骑着白马，象征胜利的颜色。当基督再来时，他将以能力和审判降临。在他的外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耶稣是谦卑的君王，但不要误会，他也是全能的君王。他是阿拉法，也是俄梅伽，他是初，也是终。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万有都在他以前，在他里面万有都靠他而立。他是教会这身体的头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话托住万有。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他昨日、今日、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他是房角石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他是复活，也是生命，信靠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荣耀的王是谁？请看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请看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，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何塞纳。他已经来了，他还要再来，带着能力与荣耀，我们将与他同在天上。再没有死亡，再没有疾病，再没有失望。他已经救我们脱离这一切，他使我们与神和好。那一天，驴完成了他的使命，尽了自己的本分。但下次他将骑着得胜的白马而来。邀请，我现在要请敬拜团队上前，带领我们以一首回应神话语的诗歌来敬拜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进入邀请的时刻。在这个时刻，你被邀请走上前来，大声告诉某个人，神在你心里正在做什么。如果今天早晨神正在对你说话，我们愿意帮助你。这是一个回应圣灵带领你的机会。也许今天早晨你意识到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王。如果今天早晨神感动你， 让你愿意离弃罪恶，信靠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我邀请你走到前面来。也许今天早晨你意识到你生命中有一些领域耶稣还不是王，有些部分耶稣想要洁净，就像那天后来他洁净圣殿一样。如果神带领你悔改，我很乐意为你祷告。无论神怎样带领你，我都会在前面等候你前来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讲道结束。